圣灵，我们晚上要学习的进度是第十二章从三节开始，这个是讲义里面的第二段，恩数有别。那这里面要我们学的就是要谦卑。现在看这个十二章的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头一句话他讲凭着神给他的恩，他要对大家说话。这里所说的凭着所赐给的恩，就是讲他得到使徒的职分，就是用使徒的身份来讲话。我们现在看《哥林前书》第十五章九节，十五章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属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在这里说他不配称为属徒，因为他以前逼迫教会，后来蒙主的怜悯得到拣选，又给他属徒的职分，他感觉这个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他凭着所受的恩要讲话，就是说凭着属徒这个身份来对大家说话。属徒奉差遣的意思，他是奉差遣的替神说话的，然后他所说的就是我们个人的不同的因素要互相搭配，要学习谦卑，不要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这个第三节的后面谈到了，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的中道，意思不是像中国人所说的中庸之道那个中道，中国人说的中庸之道是不偏，但是这里中道不是这个意思，它原文意思是镇定、冷静、清醒。在圣经这个字有时候翻成心里明白过来，就马可五章十五节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耶稣把他赶出去，让这个鬼出去，他就清醒过来。圣经说他心里明白过来，就是心里已经恢复正常，本来犯鬼心里不正常，现在鬼赶出去了，心里明白过来，已经正常了。那同一个字有的变换成谨慎助手，那这个看得和中道入文圣经翻成慎重，就慎重思考。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想什么做什么都要很慎重。所以前面就谈到了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去看，不要看超过信心的你所信的是什么，就把自己用这样的标准来看事情，不要看过头所以凡事要谨慎，这要我们学习谦卑的意思。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是说各主体的功用不一样现在看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人身主上有好些 主题，主题也不多数一样的用处。第五节，我们做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主体也是如此啊。这里提到我们身上有各种主体，各种主体有不同的功用，要互相搭配，不能够说哪一个主体更重要更宝贵，然后看不起另外一个主体。因为教授基督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在基督里联络成一个身体，所以神为了让这个教会圣功能够正常的发展，就给个人的不同的主体，让这些主体有不同的恩赐、不同功用，分工合作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恩赐没有什么优劣的分别，是不同而已，没有优劣的分别。就像身上的各种主体也没有优劣分别啊。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前书》的12章17节。十二章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18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主体俱各安排在身上啊。这里谈到每一种主体都是重要的，都是宝贵的。如果全身都是眼睛，怎么能听声音呢？如果全身是耳朵，怎么能够闻味道呢？啊，所以神就把各种主体联合起来，成为身体。教会是基督身体，神为了让教会有个健全的发展，就给个人的不同恩赐来建立这个教会，说要彼此尊重，不要看不起别人，不要以为主的恩赐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而别人的不足一文，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看这个22节啊，刚刚所看12章22节，身上主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啊！这里说身上认为是软弱的啊，好像不重要的、不俊美的，但它是不可缺少的啊。那不俊美的要给他得到俊美啊，比方说有的人要打扮啊，那么他发现自己的身上有一些缺点啊，那为了让这个缺点能够遮掩啊，就用人的方法去给他装束一下啊，所以俊美的不给他更俊美，不俊美才需要给他俊美，软弱的也是不可缺少啊。身上你认为某一个主体好像不很重要，有没有无所谓，其实不是这样，每样主体多数有它的价值，有它的需要。人是神创造的，神是全能的神、全助的神，他不可能把不重要的主体放我们身上啊，所以身上的这个主体，每一个主体都是不可缺少，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后面有一句话说，主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什么叫谦卑呢？这里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跟别人比较熟哦，常常有个毛病，用自己的优点去比较别人的缺点，就有理由骄傲了，就有理由看不起别人。如果倒过来，用自己的缺点去比较别人的优点，你又不敢骄傲。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所以我们要比较时候，应当要用自己的缺点去比较别人的优点，来学习榜样，而且能够尊重他，不至于看不起别人。 不可能会自高自大啊。所以我们这个灵修的课题就是要学习怎么去跟别人比，要用自己的缺点去比较别人优点，然后尊重别人，欣赏别人，努力学来榜样，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像他这样的啊，表现得更好，这样就不可能会骄傲。所以前面先讲要谦卑，怎么样谦卑，怎么才算真正谦卑呢？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接下来啊，这个公前是十二章十九节的二十一节，那里提到我们要彼此尊重。看到这个十二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主在哪里呢？二十节，如今肢体数多的，身主却是一个。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所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够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所以要尊重别人，不要说我有我就够了，你不需要了，你是多余的了，用不着你了，这个是不对啊。因为身上少了一个器官，少了一个肢体，就是等于残废了啊。所以要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身体，教会要一个健全的发展，每一种因素啊都是重要的。再来就是这个十五到十六节那边谈到要合而为一啊，在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十五节到十六节，身主不是十五节，若色肉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主，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主。十六节，色肉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主，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主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合为的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心态，每种主体都是重要的，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分散的。虽然每个主体有不同功用，但它合为一的，彼此合作的啊，不是各做各自的事，不管别人，不是这样啊。除非他神经错乱了，啊，手脚不听人，不听脑筋的这个指挥啊，就正常错乱。一个正常人，你怎么想就怎么做，而且身上主体都是配合一个行动，不可能所想做这个啊脚跑到别地方去了啊，不可能这样啊，因为我们这个脑筋啊是一个好像一个指挥官啊，他在发号施令，然后身体去配合啊，同一个命令就一样的动作啊，要互相搭配，除非你不正常，才会说的不听脑筋所想的所发出的命令啊。这个二十六节又谈到我们要同苦同乐，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免得身脏分门别裂，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这里谈到了，肢体要彼此相顾，不要分门别裂。一个肢体受苦了，全身都一同受苦啊，好像身上有某一地方有病，这个不是就那个地方感觉痛苦而已，全身都感觉不舒服，感觉痛苦啊。一个肢体得了荣耀，也不是只有他在高兴而已，全身都分享他的快乐，分享他的荣耀啊。这告诉我们教育的一体的观念，弟兄姐妹谁在受苦，我们要体贴他的痛苦，他的软弱啊，想办法去安慰他，鼓励他，为他代祷，让他减轻这个痛苦的感受。如果是一个肢体，一个弟兄姐妹有什么成就，得到他的尊重肯定，我们要分享他的荣耀，他的快乐，因为我们有一体关系， 这样就没有嫉妒的问题了。为什么有的会有嫉妒呢？因为他有竞争心理，他不想输给别人，他每样都要赢过别人。假如有人在某一部分表现比他更好，他都不高兴，这个就没有一体观念啊。一体观念是会啊分享别人的快乐成就的。好像做父母人，他的儿女比他更有成就，他会嫉妒吗？不可能，他很高兴，他到处炫耀，我的孩子比我更厉害，我现在做一个年纪所没有这么厉害呀、啊，哇，我的孩子这么厉害、啊，哦，他很高兴啊，怎么嫉妒呢？爱里面没有嫉妒，爱里面只有快乐，分享别人的快乐，不会嫉妒的。父母对儿女是这样。那假如我们有真正爱心，弟兄姊妹有什么成就，我们就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不会嫉妒，因为嫉妒是一种骄傲的心态，不想输给别人，有人赢过他胜过他，他都不快乐，这样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接下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恩数要分工合作，这个六节到八节啊，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到八节这一段是讲每个恩数要互相搭配分工合作。按我们所读的恩数各有不同啊，或说预言，或就当啊照着信心的程度所言啊。以下谈到我们有各种恩数，那各做这恩数要互相搭配，分工合作。这个以弗所书章十六节谈到的问题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啊，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族，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我说我们谈到我们身上有各种主体，这些主体是联络神叫我们联络合适的，所以百节各按各族，就每个主体部的功用就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在同样的一个身体里面彼此相助啊，彼此相助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比方说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眼睛看见了，或是耳朵听到了，然后脚就走到那边去，然后手就伸出去拿东西来吃，然后嘴就动一下啊，要这个消化这个东西，然后就吞到胃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脚走到那边去，他没有出道啊；手拿东西吃，他也没有出道啊；眼睛看，耳朵听，也没有出道啊；嘴咬。一吞下去也没有出道啊，什么东西出道？胃出道了啊！那有时候这个手脚啊，其他很多的器官感觉，这个很不公平呢。啊，脚走到那边，手拿东西吃，眼睛看，耳朵听，嘴咬都没有出到什么东西，最后出的都是胃啊！哇，这个胃最舒服了啊，他不必劳碌啊，他有东西就消化就吃了哎。啊，其实不是这样啊。胃虽然它没有好像手脚耳朵眼睛去做那些动作，但是它因为消化你说的东西，把这个营养分配到各主体去啊，各主体才有力量啊，才有力量做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有些人一直在享受，好像没有做什么动作，其实它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啊。那所以这个艺术说我们要分工合作了。我们常常讲分工合作，很多事情的确需要分工合作才能做得好，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一种经验，分工比较容易，合作比较困难。分工就是你分配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分工比较容易， 但合作呢需要同心，能同心才能够合作，不同心怎么能合作呢？我们看一看阿摩书第三章旧约的1074面啊，旧约的1074面，阿摩书三章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两个人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一个要往东，一个往西，怎么能同行呢？都要同心。那我们要合作，也是要同心。那么要同心，需要彼此了解呀、啊。彼此不了解，怎么同心呢？啊，所以说，能够同心，才能够合作；彼此了解，才能够同心。那么要让彼此能了解，就要交谈。因为你如果不听他说话，你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要他讲才会知道。我们通常的聚会，往往时间到就来，聚会完就各走各的路，那就没有很充时间去交谈。有时候跟这个交谈，那个已经走了啊。所以要每个人有这个讲话机会，有听话的机会，应当利用这个团体的机会啊。我们这个会堂的传道聚会啊，晚上也好，安息也好，都是匆匆忙忙的来，匆忙的走啊，就没有很多时间留下来交谈啊。如果是团体聚会啊，这个弟兄团聚的、妇女团聚的、老人团聚、夫妇团聚啊，这个学员校园团聚啊，青年团聚，各种团聚啊，聚集的人都是年龄层的差不多啊，而且人数比较少，而且有很多交谈的机会，比方说查证问题或者见证问题啊，我们晚上在会堂见证，或者按照会堂见证，见证完聚会完就走了啊，没有交谈机会啊。如果是团体聚会安排有人见证，啊，见证完留下来啊，问他这个我有这个神迹体验有过程怎么样啊？很多人体验神迹啊，不是突然冒出来，有他的过程。啊，为什么有这个神迹？一定有他的理由，有他的困难，然后祷告求神为他开路，求神给他解决问题，有这个过程啊。那信心不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有信心呢、啊，心里常常是逼出来的了，环境所逼，你没有心没有路走了，所以要有信心才会发生这个祷告的功效，这有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通常在见证里没有讲出来，讲见证讲它的结果啊，讲很清楚有什么结果讲很清楚，注意这个过程呢就没有用很多时间去说明。那我们所要了解的不是只有结果，我们更需要知道过程怎么样，怎么样会有这个信心，怎么会有这个神迹的体验，我们很讲究的这个过程啊。那这个如果没有交谈了，你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各种团体聚会啊，有很多彼此交谈机会，那有了交谈机会之后，我们就能够彼此了解，能够彼此了解才有办法同心，能同心才能够合作啊。所以说我们分工合作必须要先能够同心，同心需要了解，了解需要交谈啊，所以利用各种团契啊，我们就有机会啊。平常我们也应当主动去跟同龄讲话啊，有的人啊没有人开口跟你讲话，他也不晓得你在想什么，他也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会喜欢听吗，不知道，所以不太敢说话。那我们有时候要主动去跟那个弟兄打招呼，一个姐妹打招呼，然后跟他聊聊天啊、哦。那么刚刚几次开始时候有一点不太习惯，不晓得讲什么话，不晓得话从哪里说起啊、哦。那经过几次以后，慢慢熟了，就有话题了啊、哦。有话题以后就越谈越多啊、哦。那么彼此了解会更深刻。所以要分工合作就比较容易啊。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种团聚的机会，在这个团聚的机会当中啊，多交谈啊，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分工合作的目的啊，这个效果。好，那我们下面又谈到了怎么样发挥恩赐啊，六节，看六节下面那一句，罗马书的十二章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心的长度所言啊。这里讲到预言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啊，不一定讲未来啊。我们有时候感觉预言好像未来的事情你先说出来啊，这个叫预言。但是这里说预言不一定就讲未来事情啊，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前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就做先知讲道。那做先讲到这个下面的细节，就是说言论就是说预言啊，下同下面一样啊。什么叫先讲到呢？言论是说预言，可见这里的预言不是讲未来事情吗？当然也可以讲未来事情，但也可以包括过去事情、现在的事情啊，过去、现在、未来。有造就都会讲啊，所以所谓的预言就是做先就讲道。我们现在看到第二节，说方言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后经理讲过奥秘。第三节，但做先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啊。现在讲道的目的什么呢？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为了要达到安慰劝勉啊造就的目的啊，当然他不一定每周讲未来啊，也会讲过去啊、现在啊，啊都可以。凡是能够造就人、能够安慰人、能够劝勉人的，不受时间限制了，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讲。所以所谓的说预言就是做神的讲道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哥林前书》的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神的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都劝勉。保罗对当作信徒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做这样讲道啊，不仅是传道上的知识，弟兄姐妹一样啊，假如你有这个讲道的恩赐，有甚至感动，你就可以讲啊。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哎我现在有感动我要讲，哇这个聚会就乱了啊，传道人在上面讲他一下，哎我要讲啊，每个人都醉了，哇这个聚会不如发生混乱吗啊。所以是谈到每个人都可以求这个恩赐了，不仅是传道上是每个人都可以求的恩赐。那如果你有个恩赐啊，你可以这个告诉传道啊，啊我好像啊有这个恩赐啊，是不是牌友讲讲看啊？那当然这个从家庭就开始了，不要一下子就在会堂在台上去讲啊。假如这个恩赐不是很好啊，那道理也懂得不很多，可能在台上讲对每个信徒不一定有造就，所以可以从这个比较小的聚会的这个场面，好像家庭聚会可以了哈，这样去安排来讲讲看啊。如果这讲得不错，对人有造就啊，以后才给他安排在会堂里面讲的啊，会一下子就给他安排在会堂啊，恐怕他道理懂得不多啊，对天的人没有多少造就。啊，那这里是讲传道人这样的一万弟兄姐妹都可以，每一个都可以做先讲道。那讲道要做什么呢？ 他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读全文哦。讲道的目的是教大家学道理，教大家劝读到全文。就是这个要讲道人自己常常有读圣经，圣经道理懂了一点，他感觉哎，这些圣道理对他有帮助啊，有造就啊，就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常常有传道人这样子上台讲道理说跟大家分享，就他已经得到造就了，已经得到益处了，他感觉需要跟别人一起分享，不要都自己享受啊，也要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叫这个分享。我们现在啊再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刚刚所看的，或说预言就当照信的长度所言啊，这里有个原则了，照信的长度所言，就是说你有多少信心，你领受多少真理，你就讲多少，不要超过自己信心自己了解的范围啊，故意讲太深奥的道理啊，这样不好啊，故意讲太深了，可能自己也不太了解啊，啊听了怎么会了解呢？以前我们这个青年教育课本，中级班的课本，有一科叫立瓦与恩典，这个是很深的道理。立瓦与恩典啊，这个是郭主任执事后来要最后一次要离开谈说贝利长老啊，郭主任长老他印尼来的啊，现在已经离世了啊。郭主任执事啊，在台湾的时候，他参加第一次代表道就留下来，留在台湾住了几年。曾经被选为总负责人之一，也当过省的院长啊，那几年后又回去，然后又来啊。那这个中级班课本《立瓦恩典》这个是他写的啊，分成三个礼拜讲完啊。那有一个台中商专的国文老师啊，就担任中级班的教员啊，那他就讲这个《立瓦恩典》，继续讲三个礼拜。讲三个礼拜以后，有一个青年去找他，我每个星期中级班我都会来，那你有恩典了，继续听了三个星期，我到现在还不懂你在讲什么啊？到底你重点是什么呢？他要说了重点了啊！这个老师说，我也不懂我在讲什么，哇，讲的不懂在讲什么，听了怎么会懂呢？啊，因为课本有这一课，他会讲不可，不是说他喜欢讲这个。如果可以不必讲，请别人讲，这更好哈。那因为他被安排要讲这个中级班的课啊，刚好有这课啊，会讲不可啊。他自己也不很了解啊，所以自己不懂，你讲出来当然听了也听不懂啊。所以我们后来听说这一课拿掉了啊，太深了，不适合中级班的学生听啊。因为那高级班还可以啊，中级班大概不太适合，所以后来中级班的课本就把这一个拿掉啊。这个我有的人喜欢讲很深的道理，自己也不太了解啊，这个不要讲。所以这里说按深的程度讲啊，你有多少信心，你明白多少道理就讲多少，不要故意讲太深了，连自己都不懂的，这样对信徒没有造就。接下来这个第七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啊。当做执事，这个是名词了；当一执事，这个是动词了啊。那这个执事原来意思就是服事，就是服事。我们参考《公前书》十六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节啊，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节，弟兄们，你们晓得苏弟兄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的为念啊，这里谈到 这个苏甸一家人啊，苏甸一家人，他是雅盖亚出这个国族啊，这个出的国族最早信的啊，雅盖亚有两个教会，一个是啊这个哥林多教会，一个是这个罗马书十六章这个第一节谈到了啊这个坚固的教会哈，坚固的教会也是雅盖亚一个教会哈。好，看回来罗马哥林先知十六章十五节说，苏帖一家他们是雅盖亚初级的国族，叫做初代的信徒了哈，就很早就信主啊。啊，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啊。专以服侍，这里的服侍言论就是执事啊，所以执事要做什么呢？要服侍大家啊，服侍大家啊，就是要为教会工作啦啊，为教会工作一种服侍的工作啊，然后照顾弟兄姐妹一种服侍工作啊。那这个执事这里谈到要专一啊，专一就很专心了 啊，好像苏帖一家人他们专心啊。即服侍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个使徒六章看一看啊，使徒六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新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主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贴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严肃不服矣的。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皆有好名声毕生充满诸位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个话，就拣选苏帝王啊，以下省略哈。这里谈到了所入时代啊，大家一起生活。那么传道人要传福音，要祷告，还要管饭食啊，这样不好。所以就把大家叫来，告诉大家啊，说我们当传道的人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我们的任务啊，要就要祷告啊，要讲道啊，那讲了也要看圣经，准备道理啊，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去管饭食了，应当选七个人当执事来服侍大家啊，然后就选了七个人来服侍大家啊。传道要专心，那么要按立足数以后来服侍教也是要专心呢 啊，所以我们啊当足数啊，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关心教会啊，不要挂一个名啊，应当真正来服侍教会啊，教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能做的都要尽量去做啊，然后专心去做，用更多时间来服侍大家啊，这样才不会只有一个名分啊，没有这个书记的工作，哎，不好。这里说执事要专心。接下来第七谈到这个教导的啊，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下面说，或做教导的，当专一教导。这里的教导的。还有八节的一个助理的哈，第七节的教导，还有第八节的助理的，就是属徒时代的长老有两种，一种是教导的，好像传道人讲道理来造就大家；一种是助理的，就是办行政的。都属徒时代的长老分成这两种的不同的这个工作范围。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书记者，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书记者， 那算你管理教会的长老，这里特别谈到管理教会，这个讲助理的办行政的啊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就大家尊重他。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这属于长老了。前面的长老是管理教会的，就是办行政的，后面这个长老是劳苦传道教导人啊，他有讲到恩赐，更当如此，就是要特别尊重他啊。办行政的长老，还有有讲到恩赐的长老，要得到尊重。好，我们现在再看回来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七节下面那边说，做教导的要专利教导啊，这个教导就是长老，会讲道的这个长老要专利了，也是要用心的啊，用心啊，要讲道造就人啊，要花一点时间啊，花一点精神啊，因为弟兄姐妹大家很忙啊，那么拨空来聚会，要让他有得到什么造就回去啊，不要空空来空空回去啊，这样就浪费他的时间啊，这为了要让每个弟兄姐妹有所造就啊，今天我来聚会没有空跑一趟啊，我有多一些帮助，一些造就啊，他就很喜欢再来聚会。那为了达到目的啊，要花点时间祷告准备啊，读圣经准备啊，不要很随便应付啊，这样不好啊。我常常感觉这个讲道理要能够造就人，能够感动人，先自己得到造就，先自己有所感动，讲出来才会造就人感动人。如果自己都没有感动，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造就，那怎么能感动人，怎么能造就人呢？啊，所以为了要让自己有所感动有所造就，当然对每一段圣经的讲解之前要多花时间去思考啊，所去思考去祷告，然后从追节里面，从这个里面真正得到帮助，得到造就，那讲出来的道理就更力量感动人，让别人得到造就。所以这里就谈到教导的人要专利啊，要用心啊，花一点时间用心去准备去祷告啊，这样才能够达到教导人的目的啊。接下来第八节，或做劝化的就当专利劝化，这里又讲专利啊，劝化等我们今天讲辅导了啊。今天这个社会很复杂，各种年龄层都需要辅导啊，老人也需要辅导，因为老年有的人心态啊不是很正常啊。那夫妻住的也是一样啊，夫妻常常意见不合啊，不和睦吵架啊，这样就是因为啊，有些心态啊不是很正常，这个需要辅导啊。结婚前需要辅导，结婚后也需要辅导啊。啊，做青少年的、做父母的、老人，各年龄层都需要辅导。那么这个辅导人呢、啊，需要多听对方讲什么话啊，多听他，多听的话，你就晓得他在想什么，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然后要替他保密了啊，要隐私了啊，尊重他隐私权了，不要讲出去了啊。如果对方对你讲的话，你把他讲出去了，他以后还敢找你吗？不敢来了啊，因为有些秘密他不让人知道了啊，让人知道他的立场不好啊，所以应该替他保密啊。有这样这个保密的这个道德观念啊，这样。他才会敢来找你讲一些心里的话啊，这应当有这个态度啊，不要讲出去啊，然后要注意听明白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啊，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他，去辅导他啊。啊，再来啊，这个第啊，刚刚我们看到第八节宽化的问题了，现在看这个八节中间那一句啊，施舍的就当诚实啊，施舍的帮助人啊，帮助人要诚实， 就是出于单纯的心啊，不要虚假啊。啊，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术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路的赏赐了。第二节，所以你施舍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威信的人，在会堂里喊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说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第三节，你施舍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第四节，要叫你施舍时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这里谈到这个施舍，不要故意宣扬啊。当时有一些法利赛人，哎，行善就吹号，哇，吹号大家就来了，发生什么事啊？大家来看啊，哦，大家看的时候才施舍穷人。表示大家很有爱心啊，耶稣说是假冒为善啊，他说他已经得了赏赐了，为什么还要再得人荣耀呢？啊，行善有神赏赐啊，不需要再求人来的荣耀了。然后他说，你行善的时候，不要叫左手做的右手所做的。哎，左手是我的呀，右手是我的呀，怎么可能左手不晓得右手所做的呢？意思说，不要记在心里面了啊！行善术本分呐，不值得夸耀啊！所以不但不故意给人看，故意想得人的称赞，连自己都不放在心里，做了就忘记了，不放在心里啊！不叫左手做的右手所做的，就是不要存在心里了，不要记在心里面了啊！不然左手又多我的，怎么可能这一手做那一手不知道呢啊？就不要刻意把这个善术记在你心里面啊，记得我做什么善术啊，我帮助谁怎么样啊，这个没有必要。他要暗中行善，如果你暗中行善啊，天路在暗中看见就报答你了啊。我们要读神的报答啊，读神的报答比读人的称赞更宝贵啊。再下来就是这个八节的中间呢、啊，作为刚刚所看的，我们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十六节，八章十六节，一节了，八章一节才对啊，八章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的恩告诉你们。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四节，再三的表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的恩情上有份啊。这里谈到了这个马其顿的众教会啊，马其顿有三个教会，第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使徒十六章；第二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使徒十七章；第三个是比利亚教会，也是使徒十七章。这三个都是马其顿教会是保罗去建立的。他说马其顿教会他们在很穷的时候，在患难中很穷时候，还乐意帮助穷人。这里穷是讲耶路撒冷穷人啊，耶路撒冷跟马其顿人是不同种族啊，耶路撒冷是犹太人，马其顿是欧洲的人啊，本来是不同种族没有来往的啦，但是因为同样信主，是一家人，所以耶路撒冷有穷人需要帮助，马其顿人就 乐意奉献来帮助他们。他们是很穷，因为他们遇到苦难很穷，但自己这么穷也要去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啊。那到底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样的灾难呢？就因为信徒遇到逼迫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先看传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啊，先看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并不是照他所没，照他所无的啊。这里说人有愿做的思想，哎，那是讲奉献的问题了啊。奉献问题，如果你想做呢，神就悦纳啊，不是照你所没有，是照所有的啦。把你有点那一部分出来帮助穷人，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应用其他方面啊，就做圣工啦。你有愿意做的心啊，神就悦纳啊，神悦纳神的帮助啊啊啊，不管教会要你做什么工作。你不要推辞了啊！我很忙啦、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啦、啊，不要推辞啊！你有愿意做的心，神的愿啊，啊，神愿意做帮助啊，啊，你就会做得很好啊啊！所以不要推辞啊。那奉献也是一样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九章的十二节啊，九章十二节，因为办做供给的事，不但借着。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树上得到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手中，便将荣耀归给神啊。这里谈到了帮助穷人，结果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啊！他现在生活有困难，你帮助他，他就会主导住神的恩典，就感谢神了。所以更多人得到帮助，就有更多人在感谢神啊！那么这个教会啊，就会大家更有这个一家的这个气氛，一家的这个精神啊，他充满喜乐啊，感觉信耶稣很好。因为信耶稣有困难的时候，有童年的关心啊，童年帮助啊。以前有一个传道娘啊，就是这个杨燕长老的长老娘啦、啊，常常帮助弟兄姐妹比较困难的啊，拿钱给他啦，或者拿买东西送给他啦。有一次，他的儿子问他：“妈妈，我们已经很穷了，你怎么常常去帮助弟兄姐妹呢？”他妈妈怎么说啊？对，我们很穷，但他更穷，更穷。我们很穷没有错啊，但是他更穷，更需要啊。所以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拿一点点来帮助他，他都得到帮助了啊。所以穷不是不帮助人的理由了。我们穷，他更穷啊，他更穷啊，来帮助他啊。所以穷不是理由啊，穷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比人更穷，我们。比他还好一点啊，就这样来帮助他。个人这个马其顿的教就是这样，他在很穷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乐意来帮助啊，而且再三的求使徒给他在帮助圣徒的恩有份啊，就是要超过他的能力要来帮助。我刚刚讲他到底遇到什么苦难呢？就信主遇到逼迫啊，因为信主说。因信主遇到逼迫，可能东西被毁坏了，可能因为逼迫很严重，没心工作了，没办法工作了，收入都减少啊，啊，就穷下来了。我们看这个《帖撒前书》的第一章啊，《帖撒前书》的第一章，《帖撒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我们也效法了主啊。这里谈到帖撒的教会啊，帖撒教会就是马其顿一个教会啊，在使徒书记章那边啊，有帖撒那家的人信主啊，在建立一个教会。他说 保罗说，你们在大难诸中蒙拿神所赐的喜乐，就领出这个真道。大难中的是遇到逼迫，虽然信徒遇到逼迫，他们有圣灵给他喜乐，就领受真道了。要领受这样，这个时候遇到大逼迫，他们也勇敢领受了，因为有圣灵给他喜乐，就笑我们，就笑传道，也笑主，因为传道也有逼迫，耶稣也被钉十字架。然后又说，你们做了马其顿啊、亚该亚所有信徒、信主人的榜样啊。这里提到了天主教会的这样的表现呢、成为马其顿、亚该亚的信主的人的榜样啊。马其顿有三个教会啊，就天主菲利比教会、天主教会、比利亚教会、亚该亚两个教会啊，就是这个哥林教会，还有罗马书。十六章，刚刚讲到这个十六章第一节提到坚哥里教会啊，这个也是亚该亚的教会啊。天主教会遇到逼迫时候，还有这个圣灵给他喜乐，在逼迫他勇敢领受这个真道，成为大家的这个榜样啊。再看这个二章十六节，天主前书的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异端的苦害一样。这里谈到受了本地的苦害，就是逼迫啊，效法犹太人啊，犹太人也信耶稣受逼迫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对门徒说过：“将来你们为我的名被赶出会堂，甚至把你杀掉，也是侍奉神。”就从犹太人的逼迫。那这个天主教会的信徒也是遇到了逼迫，遇到本地的苦害，好像犹太人受了他们的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啊，就是逼迫了。那因为受了逼迫，可能东西被毁坏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安心工作了，因为有这个逼迫问题了所以就穷下来。虽然这么穷，还有乐意的帮助一路上穷人再看回来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二章这个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下面呢，助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助理，我刚才讲到，当时教会的长老有的是教导人，就好像传道会讲到造就的，也有助理的，就好像办行政的，就要殷勤，要认真去做。那怜悯人的呢，要甘心就甘心乐意去做，不要不情愿了。有爱心甘心去帮助人怜悯困苦的人。好，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三段爱心的多面性，这从九节到二十一节九节以下到二十一这一段是讲爱心的问题那爱心要有对象这里的对象分成几种，一种是对所有人所有人的，包括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都一样看这个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总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人不可虚假，对主内的同龄这样，对不信主的朋友邻居亲戚也是一样这对主内主外都一样爱人不可虚假，要真心的去做。然后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好的事情你要讨厌，不想不做。然后好的事情要亲近这个是对一般人，包括信主跟不信主。那这个第十节看第十节下面第十的下面 第十五节啊，下面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翻译的意思有点模糊，有另一种不同翻译啊，比较清楚。西尼本翻成出恭敬的，用恭敬的心，百互相礼让啊，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就不跟人争了，能够礼让啊。那书过一本，就天主教的翻译本翻成论尊敬要彼此争先啊，那尊重好的素质要争先去做了。现在中文翻成要互相敬重啊，这些翻译的意思比较清楚啊，要礼让啊，要尊重别人了啊。好，再来就是对同龄啊，对同龄，书节上面呢、啊，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弟兄就同龄了、啊，对同的爱要彼此亲热啊，就是有真正的爱心啊，去你对待他啊。那书三节的上面那一句啊，也是对同龄。书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圣徒缺乏帮补。那有时候圣徒遇到什么困难，忽然冲下来，比方说书记工作啦，或工作不顺利啦，或者遇到这个重病啊，花钱这样啊，突然冲下来啊，这样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那我刚刚讲啊，这个帮助人不要等到你富有时候，虽然你也不是很富裕啊，但困难的人比我们更困难，比我们更穷，就需要帮助。所以圣徒的缺乏要帮助，这才是一家人啊。那这个第十六节上面那句，十六节上面那句，要彼此同心啊，彼此同心啊，不要筑基高大。同心啊，我刚刚讲同心要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才能够同心啊。互相了解自然多交谈了啊，常常见面谈的话，有时候主动去问他，主动跟他聊天，然后有更多讲话机会，能够了解才办他同心。再来就是这个十六节的中间那一句啊，要互救卑微的人啊，互救卑微的人，卑微的人常常被人看不起了，被人冷落了，那我们要低下姿态去互救他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对自己啊，对自己也要爱心啊。当爱自己不爱别人就自私，但爱自己也是很重要啊。这爱自己在十二节里面讲了几句话啊，我们看这个十二节，在主安中要喜乐。主安中怎么能喜乐呢？因为有信心啊，有信心相信你说主安会实现啊，你的盼望实现啊，你有这信心啊，你就喜乐了。那能够喜乐就爱自己了。反过来说，你没有信心，怀疑，你说主啊能出现吗？你就不快乐了，就忧虑了，那就内在自己啊。啊，所以有信心，相信主啊会出现，就有喜乐，就爱自己。没有信心，怀疑所判断可能不会出现，你就忧虑，那就内在自己了。下面说，在患难中要忍耐。遇到患难要忍耐，你不忍耐就跌倒了，就被打倒了啊！所以你患难中有信心呐、啊，有忍耐的功夫啊，你就不会被打倒，就爱自己了啊！这个嘉义有一个日本卖日本菜的餐馆、啊、叫八旗，台中也有啊，可能它有连锁店啊，很多地方都有，叫八旗啊。七八的七，七八的八，那个八，七都七的七了啊，叫八旗。有一次我去一家八旗的餐馆，我问里面的服务生哦，里面的店号叫八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说不懂，你不懂我告诉你啊。 这个八景日本话哈，日本人就要叫ナナクロビハジオキ，就跌倒七次，第八次又爬起来。哎，跌倒七次，每次都爬起七次而已啊，但是到第八次又爬起来，等于说打不倒了。啊、哦，七次倒下的，第八次要爬起来，等于打不倒嘛，不然你七次倒下来再起来是七次而已嘛，他加一个八啊，八起，就是七倒八起的意思了啊。七到八级啊！你们的老板呢，把这个电脑叫八级，就七到八级了，就永远打不倒了哦！哇，你这个电脑很好呢，你这个家打不倒的，打不倒啊，就一直兴旺啊！好，那日本小孩子有一个玩具啊，叫打鲁玛，就是打磨啊，打磨啊，那个重心在下面哦，推不倒，你一用力推它，一用力反弹，要打磨啊，就打磨一个佛教来。佛教的祖师嘛，达摩祖师嘛，哈、哦，他用这个做一个文具哈、哦，重心在下面，你用力推他，用力反弹，我、哦、都打不倒。这个日本有这个精神，打不倒哈、哦。好，这个第二书天打败仗啊，哇，打败仗，很多日本人从外国回去哈、哦，一下子回去没有工作，没有住的地方，怎么生活啊？哎，那还能够生活啊？就打工啊，啊，打工啊。在很穷时候啊，啊，就打工啊，赚了点工钱啊，然后慢慢的，这个经济的好起来啊。所以虽然第二次大战的打输，很多日本从外国回去，一下子回去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住，哇！但是没有多久，他成了经济强国了。现在日本的经济强国，就是他们有这个精神啊。我有一次我去日本教会帮助他们圣公啊。有弟兄姐妹晚上聚会赶不上，为什么呢？他都干加班了、啊、加班有没有加班费啊？没有，因为今天你的工作分，你的工作时间没有做完啊，你要留下来加班啊，做完才可以下班啊、哦、他没有加班费啊、哦、就因为这个我今天要做的工作有这个精神。还有日本人到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在那边不会跳槽啊，不会说哎哪一个地方工作更生活更舒服轻松啊，贡献更多，我就跑到那边。他不会这样，他都把这个当他一生的事业了啊。所以在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都在那边，就有这种精神啊。那这个精神当然了不起啊，他把工作当到他这个工作是他自己的事业，一生的事业啊。所以就一辈子都在那边啊。哎，这个精神很好。有一株美国有一个企业家就想日本的人去他们训练这种精神啊、哦，就是工作没有做完不下班，继续加班啊，没有加班费，而且在国家工作一辈子在那边，把这个当作他的事业，一生的事业。哎，这个精神很好，请日本人去训练，他说没有办法，观念不同，训练不起来啊。好，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精神了。好，那这个。患难中要忍耐，忍耐才不会被打倒。那爱自己哦，你没有忍耐被打倒，内在自己嘛。下面说，祷告要恒切啊，祷告恒切在功效，有功效就是爱自己啊。你不祷告不恒切啊，祷告一次两次没有得到就灰心了，就放弃了，得不到啊，那都内在自己了啊。所以这个第十二节几句话多处在讲爱自己，再来这个第十六节下面那句话也说爱自己啊。除了下面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自以为聪明会害自己啊。你以为你聪明，你就不想求进步了，你已经很满意现在的成就了，就不会再进步哈。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你还以为不够啊，那你才会继续的进步。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其实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应当有神的帮助了啊！神在暗中帮助了啊！那有神的帮助啊，我们做得更好啊！所以把荣耀归给神了、啊，不要荣耀归给自己了。接下来就是这个对主啊，对主要爱心，这个在属于节，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才能服侍主。我们服侍主要不懒惰了，认真做了啊，要心里活着，有这个火热心才做得很快乐了啊。 假如你那个火热的心啊，做得很厌烦啊，厌烦了，那就不会有好的成果啊。要这样来服侍主。接下来就是这个对仇敌哦，这个要求很高啊，对仇敌要怎么样？十四节啊，十四节，逼迫你们得要给他祝福，主要祝福不可做主。我们信仰有的人不了解，比方说一家人，有的信主，有的不信主，那常常会这个被家里人呐 来这个责备你了，或是这个不理你了啊，或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常常有了啊，这个要祝福，不要做主啊。那不，我们家人以外的人呐、啊，我们的亲戚啦、邻居啦、朋友啦，有时候也会这样啊，对我们信仰不了解，他就会挑难啊、逼迫啊。那我们要祝福，不要做主，这个是对仇敌的表现。接下来这个十七到十九节啊，不要以恶报恶，十七节。众人以为美的事，总要留心去做啊。众人以为美的事，这个众人包括好人坏人啊。以恶报恶，这个是好的事情啊，连恶人也认了这个美的事啊，恶人他做不到了，但别人做他感觉很好啊，不错啊啊。虽然他做不到，但别人做他也认为这个是对的了啊。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就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了啊！不要以恶报恶，虽然对他对你不好，你不应当对他不好来报复啊，不应当这样啊。所以反而要用善来对待他，这个是大家以为美的事，连恶人的以为美的事啊，要留心去做啊。啊，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假如能做到尽忠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众人包括好人坏人、啊、对我们不好的也要对他好啊、哦。所以假如做得到的话，就要这样了、啊、尽力跟众人和睦，包括信主的不信主的好人坏人都一样啊。十九节，亲爱弟兄，不要助理深渊，宁可让步听凭主诺啊、哦。遇到这个被侮辱了，或者出亏的时候啊，有时候会为主伸冤呐、啊。但这里说不要为主伸冤啊，要让步啊，要让步，听凭主怒，把这个事交给神啊。好像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罗德啊，连仆人啊，因为牧养羊群这个草地问题啊，发生争吵。然后啊，不然对罗德说，我们是骨肉了，不要争吵了啊！全地在你面前呢、啊，你先选呢、啊，你选好的，你哪一地方好，你就选那个，你剩下来的就我了啊！这样你先选了这样啊，后来神像也不然应许了，你起来走，起来看，你能看得到的、走得到的，都给你的祖孙做产业。就一个国家啊，迦南地啊，一个国家给他。罗德说生的是比较好的草地，能够牧养羊群的，有一块土地而已啦。但神给他们说一个国家啊，将来这个迦南地啊，给你的祖孙做用来产业啊。所以亚伯兰让步啊，结果神给的更好更多。有一个啊，有两个弟兄了啊。一个是姐夫了，一个是内弟，就是他太太的弟弟啊。为了土地问题发生争吵，然后我就去听两边的话啊，听他姐夫怎么讲，又听他的内弟怎么讲啊。然后发现这个弟弟啊比较有信心呢、啊，比较信心。然后我就对他的弟弟说：“你的姐夫想占小便宜了，你就让给他了啊。”你让给他的很高兴了，你让给他出费不很多了，一点点而已了啊，你损失不大啊，能够给他快乐，他问题就解决了。假如你不让他，他可能告到法院去啊，告到法院去呀、啊，这个 村庄很多人没有杏仁树啊，就说哎呀，你们杏仁树怎么这样啊？一点点土地都搞了华人几人，然后笑话啊！你说杏仁树很好，好在哪里呀、啊？看不出来啊！所以你如果让他问题的解决，啊，让他高兴，那你损失也不大。假如你这样问题解决，而且神给你祝福了，哦，你损失不大了，神祝福在后面也许更大更多吧，哦，但是我不勉强，你甘自己乐意这么做啊，就这么解决。你如果坚持不让，啊、我没有办法，啊，可能你结会告到法院去了。他考虑结果说好，我让，我、哦、感谢主，你说你让、啊，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让啊，我就给你做参考了，啊，他听得进去了。好了，我让了，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有些人在争吵时候，其实一点小小便宜而已啦，小便宜让给他很高兴啊，你让给他损失也不大嘛，那、啊、你为什么不让给他呢？一点而已，你要等以后神祝福更大更多啊，啊，这个以撒，以撒跟他爸爸一样，也会做一仗啊，他的牧羊人啊，挖一个井啊，当地人这个我们的，就让给他。第二次又啊，要做我们的，然后让给他，没有跟他争啊。牧羊人这个水很重要啊，有水有草就在那边能够生活。如果没有水或者没有草，就要搬了，不能在那边生活了。我说很不容易挖一口井，被当地人说他们的就让给他。第二次也是啊，第三次挖一口井，他们没有来争了，然后他就给他井名叫利和伯，那个宽阔了，神会给我宽阔了啊。不跟人争啊，仇敌变朋友了，你不得更宽阔吗？假如常常喜欢跟别人争，可能亲戚朋友都变成仇敌了，那你路不是越来越狭窄吗？啊、哦，所以我们宁可要让，让步，做路会宽阔，神会给我们开路。如果不争，不让步，一直争啊，那路越来越狭窄啊、哦，以后就变成孤立了，因为你就是。不会让步嘛啊、哦！但要争一点点小利了，你就争得很厉害啊！就这样就会孤立啊。好，再看下面这个第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这里又谈到了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样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哦，炭火推在头上很痛苦了，就表示良心的责备了。你他对你不好，你用好用善来对待他，他有良心呢、啊。有一天他会感觉啊，这样不好，这样不对啊，良心责备你。起初以为他说你是在演戏的，但是你常常这么做，哎，到这个知道，哎，这个是真的哦，不是做，不是表演啊，不是做戏而已啊，啊，是真的这样啊。哦，他心里会感觉难过，就是好像用炭火推在头上啊，让他责备自己了。所以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啊。我也首先就以恶报恶了啊，以恶对待恶，叫做十七节前面谈到，不要以恶报恶啊，不可为恶所生，以恶报恶，那为恶所生呢？要反倒以善生恶啊，就用我们的善地对待恶啊。我以前家里养几只鸡，那时候我还没有当传道啊，养几只鸡啊，那鸡有的大，有的小。啊，有时候他喂鸡熟啊，那个大的很霸道，他把翅膀张开，然后把小的都推到旁边去，我他拼命吃，哎，我很不高兴的、啊。大鸡是我的，小鸡是我的呀、啊，我喜欢小鸡，赶快养大，变成大鸡呀 啊！然后我就拿那个绞塑料的那个木棒、啊，敲在头，让它地上转三圈，我叫小鸡赶快吃，好吧？那个这个大鸡在地上。转三圈了、啊，这个小鸡已经出宝啊，这还差不多哎，啊，那这个醒过来，哎，他就不敢这么嚣张了啊，哎、我是想神好这样做的，你很霸道，神知道，就敲你一下，让你绕三圈啊，你还敢这样嚣张吗？不敢啊，啊， 所以神在看那，我们在做神在看啊，所以我们还珠啊让步，出眼睛亏了，好的在后面啊。如果你眼睛亏不想吃，斤斤计较，亲戚朋友变成仇敌；如果你还是让步，仇敌变成朋友，化敌为友了啊，是吧？我们的路就会宽阔了啊。感谢主，我们时间刚刚到，晚上进度就到十二章，那明天我们就十三章啊。好像现在想传道来结束。